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想今天到教会里面肯定就很多弟兄姐妹不来了，因为可能是回国过春节或者其他的家庭的聚会。但其实我也知道今天呢，虽然我们不是回到我们的老家里面过春节，但弟兄姐妹待会会有一个节目，我们大家一起的吃饭，就是在主里面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过我们的春节，庆祝我们春节，但这个家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时间，很多时候有教会邀请我帮他们做一个事情，就是帮助他们计划未来的发展呢。教会要做些什么？其实很基本的，教会做些什么？每一间教会也是一样，有崇拜了，有传福音了，有栽培弟兄姐妹了，有关顾了、探访了，都是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要特意要找一个外面来的人帮助他们去想想他们未来做些什么呢？因为发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到一段时间，就发觉我们是不断的把我们开始的几年的经验不断的重复，好像就是以前是这样做，现在我们这样做，可能以后20年以后又是这样做。这情况底下的时候呢，慢慢弟兄姐妹就会感觉到，那上帝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有什么心意呢？我们跟其他的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这是背景呢，就很多教会就常常要讨论一个题目，就是意向啊，就是我们教会有什么意向呢？未来的时间我们要做些什么？不光只是教会需要有意向，我们个人也应该有我们的意向。上帝的宏大的救赎计划里面，你跟我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那个角色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样去投资。意向在圣经里面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箴言里面，箴言29:18里面我们很熟的经文，没有意向民就放肆。那放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完蛋 perish。 没有意向，上帝的子民就不再存在。所以这段说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子民是一群带着意向的群体。所以同样，今天教会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应该是带有意向的一个群体。但意向是什么呢？似乎有一些比较抽象，但有人说意向是从神而来的强烈的感动，产生了要改变现状的一个负担，就是现在这样下去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也有人说意象是一个未来的图画，每一次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激动，我们心跳就加速，血压也上升，这是也是数是这样说的。但我感觉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看见上帝所赋予我们的意向，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教会的，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为此而生，我的生命就是为到要做成这个工作。这是一个看见我们的意向，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时刻。从此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现在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看意象的本质是什么呢？第一方面，我们看见意象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意象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那当我们看16的时候，我们要看看15的背景了。15的背景到最后有这样说，15:36，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了。这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的开始。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15讲得很清楚，他们要回到他们以前所建立的教会，这是第一次宣教旅行所建立的教会。第一次宣教旅行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知道了，主要是在小亚细亚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见路士德以色列的那一代，他们要回到以前所建立的教会去眷顾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往前面要看看，第十五章一开始就说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犹太背景的跟外邦背景的信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产生很大的争论，教会差不多分裂。最主要的他们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他信了耶稣以后要不要守割礼，要不要守犹太人的食物的规条。然后在十五章的最后，我们看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外邦的信徒不需要守犹太人的传统的习惯，包括了割礼，但他们要守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避免偶像的污秽，避免淫乱的事，跟着要照顾有需要的人，还照顾贫穷的人。而这就是当时使徒群体最后做的决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背景底下，可能保罗跟巴拿巴就是把使徒所定下来的这个规矩，因为他们写下来的，甚至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也是在那个争论里面的其中一方面的嘛，所以他甚至的要把使徒所讲出来的带到去他以前所建立的教会，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教会，去告诉他们使徒的吩咐是怎么样，从此我们不要再为这个事情 去争论。同一时间他回去再看看他所建立的教会弟兄姐妹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保罗跟巴拿巴最重要的这次的旅行呢，不是要去建立新的教会，他只是回到以前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然后在那边去兼顾弟兄姐妹，带来信息。所讲的就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包括了现在的叙利亚了、中亚洲了跟土耳其这些地方。那可以说他们这些行情是很成功的。我们看十六章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啊？他们想去的就是坚固弟兄姐妹，然后后果呢？就是弟兄姐妹的信心被坚固起来，信主的人数天天的加增，是不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情况，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但突然间，到第六节呢，就把整个图画反转过来，好像一个反高潮。我们就当他们工作做得很好的时候，突然间他们遭遇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十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为什么上帝会把一个发展的很好的事工停下来，禁止他们继续的在那坚固教会呢？圣灵是怎么样去禁止他们？其实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使徒行传没有讲，可能是圣经里面是他们读神的话语里面一些启示，可能祷告里面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可能他们心灵有不安的时候，也可能是同工在交通了、认经了、环境的因素了甚至是超自然的一些异象异梦了，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不是经文的重点，所以没有提到。但我们只知道上帝不允许他们继续的做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我常常说在教会里面，假如我们做一个事工做来做去做得不好的你决定了要放弃很容易，对吧就好像我们曾经四个一起我们就买一些东西日常的用品，就到我们的邻居旁边发给他们。我们教会旁边的邻居通常就是government public housing， 所以是比较需要我们感觉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去服侍他们，跟他们联络。但最后呢，很多时候他们不开门，他们说把东西放下就好，因为他们知道嘛，你进来就不行了，你进来就讲耶稣，他们不想听耶稣你送完的东西可以人就不要进来所以做了一段时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我们都是不要做，我们宁愿让他们来就不要这样去，因为我们的环境做不了。那所以一个我们尝试但做得不好的事工， 要把它停掉，很容易，对吗？因为你知道再做下去没有意思。但反过来，假如有一个事工做得很好，要看见效果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说我有个感动，就是我们不再做这个事工，你会有什么反应？啊，我们想想，你会有什么？假如你是教会领袖，一个很好的事工，保罗，保罗跟巴拉巴他们最初说就要去，要去建立教会，教会被建立起来，人数多增，突然间他们说你停了，不能去，要放弃一个我们看为成功的一个侍奉，是很难。但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跟他的团队，他们愿意顺服，他们愿意顺服，所以他不再留在小亚细亚的地方，他们不再回到这个也可以了哈。他们不在小亚细亚的地方讲道，就往北边去。那北边去了，去了什么地方呢？就往北边去了，去了加拉太啊。我们看见加拉太那个地方啊，就去。那我们不留在这儿，我们往前面去。那去了加拉太，然后他们继续的，你看这个路程呢，继续往北边去了，就会去到上边的比推尼的了。对吧？我们看到的图画就会往北边去，但我们看见去到比特尼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去到美西亚的边境啊，还没有到比特尼的时候，耶稣的灵却不许第二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又不能去。但我们看见保罗没有因为两次的打击他灰心，他只是顺服了，北边不能去，我们就往就是西边去了啊。当他往西边去的时候，就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看见特洛亚，大家看不看见？特洛亚是什么地方？前边是海，什么也没有的了啊！难道上帝要他们放弃一个不断成长的事工？去到海边过一些看海的日子吗？我相信保罗一定不明白，一定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唯一保罗所做的就是顺服了上帝的带领。后来我们再看下去，第十六章后面，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我们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要他去到那个对着海的特洛亚，因为上帝就在那个地方让他看见一个很特殊的意象，看见马其顿人来求他过去帮助他们忙，然后就是从这个地区他们过了大海去到什么地方，从亚洲去了欧洲，从亚洲去了欧洲，这全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因为当时的人呢，他感觉因为最好传福音的地方就是越近耶路撒冷，越近安提阿的最好的，所以越近叙利亚跟巴勒斯坦地方是最好的。但反而是要他们去到欧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时他们不知道，但后期我们现在看回去就看见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上帝的计划要把福音从亚洲扩展到欧洲。为什么要这个转移要去到欧洲呢？因为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亚洲、中亚洲啊，这是政治跟宗教环境在几个世纪以后有很大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犹太人被迫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不再在巴勒斯坦地区，也不在中亚洲，反而就全世界的去了。第一，他们被逼迫分散的时候，就把福音带去。第二，我们知道在第七世纪的时候，在中亚洲发生什么事？在亚拉伯的地方，亚拉伯半岛的地方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来。第七世纪的时候，中东兴起了另外一个宗教伊斯兰教，然后到第八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差不多整个亚洲 都在伊斯兰教的控制底下，啊，然后他们是跟基督教是很大的矛盾，所以最后变成了整个宣教的和墙亚洲没有了，啊，因为我们叫回教越兴起的时候，第八世纪基本上没有。反观我们看欧洲，当福音传到欧洲以后，欧洲在近代历史里面，啊，因为他们的，啊，在拓展海外 的国土的时候，啊，固然，不是一件好的事，他们殖民去亚洲非洲，啊，但就是透过他们殖民呢，同一时间把福音传了出去，一件不好的事，但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在宏大的计划里面，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透过欧洲成为全世界的霸权的国家，福音就是透过他的庇护底下传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意象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我们不一定明白整个图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很短，但上帝有整全的计划，带领他的儿女与他同工，完成了他救赎的计划。我们智慧有限，我们的人生有限，我们不明白神的奥秘，但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寻求他的旨意，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因为意象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记得当我离开 Melbourne 到 Canberra 教神学，啊，已经二十多年前，我2002年从 Melbourne 的我服侍的教会被我的宗派派到我来 Canberra，啊，来教神学。当时我真是不太明白，但当我跟师母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很清楚上帝要我们离开。当时我们的教会发展得很快，啊，弟兄姐妹也很同心，应该是最好的时候。当教会最好的时候，上帝就要他们的牧者离开。我不知道， 我们想来想去，这个是超过了我们理性所可以知道的东西。第一，教会弟兄姐妹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去啊。我讲出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心里面可能也是不爽的啊。当然，我就是把事实讲出来，因为他们说 Canberra 啊，没有什么中国人的。那我讲二十多年前了啊，啊，没有中国的东西的，你们去到很惨了，这好像去到乡下一样啊。你们现在去就是下乡了，所以弟兄姐妹就很不明白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的小孩也很小。我儿子到这儿来念第十一班啊 ，college。我两个女儿，一个念刚念中学，一个还在小学。他们在 Melbourne 出生，所以朋友在 Melbourne， 教会在 Melbourne， 啊，我们的家在 Melbourne。为什么来 Canberra？ 啊，所以可能呢，我第一个到这儿来一个人的不认识，是谁去帮助我们？就是你们以前的牧师廖牧师廖贵登牧师，他带我去租房子，所以二十多年。这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啊，可能大部分人不认识啊廖牧师的了，啊，因为他已经去了有其他的托付去了不同的地方，不明白，放下了一个两百多三百人的教会，来 Canberra， 当时来 Canberra， 我们的学生二十多人，二十多人里面只有一个中国人，全都是老外，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的传道人？要跑来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叫只有一个中国人的神学院，但后来就是多了一点的，就是Grace Lee 牧师就来读书了，啊，他们那班有几个中国人，我当时不明白，但我们很清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要来，所以当时我答应了我们的总会，就是我来三年以后，请放我回去，啊。用三年的时间，你请一个新约的老师，啊，请一个圣经老师，我就回去。所以教会一路以来就等我回去，等了二十多年，现在还没有回去，也不需要回去了。现在我们不明白， 我们在这侍奉了七年，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到这儿来。唯一的在这儿唯一可以服侍的华人的，就是在这儿的两间教会，你们跟澳亚教会。好，我尽力的去参与啊，大家的服侍，不明白。七年了，但我们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像老外了。又上帝又把我们带去舍利，去开中文神学院，又不明白。这次的决定，我们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开家庭会议的时候跟小孩讲，当时也不是小孩了啊，他们说，上帝带你去你就去吧，但你自己一个去，我们留下来。所以十多年的时间我就两边走，大家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大家知道我要两边走啊，教书然后回来。我退休了，看回去我才看明白，原来是上帝的计划。现在澳神大部分舍离主要的教会啊，大的教会都有澳神的毕业生啊，你们的传道人也是澳神的毕业生啊，啊，我不是说郭牧师，我说哈文。假如当天我不愿意来 Canberra， 我继续留在Melbourne， 我相信上帝会用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来 Canberra 这七年，主要我感觉不是我要教很多学生出来，因为当时那七年说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做传道人的小过五个，我七年的时间训练的小过五个做传道人的，有很多已经离开。但最重要的训练不是对他们，是对我，因为在这间小的神学院，我学了很多有关于教学的行径，跟怎么样跟政府去理工学院啊。因为这个背景，舍离的教会的牧长才邀请我去舍离开这中文神学院，没有这七年就没有澳神。固然上帝的施工我不去，上帝会兴起其他人去，但我是比较 convenient 的那一个，因为我在这儿念神学，我也在这儿澳大利亚教神学。所以当我退休的时候，我才看见为什么神要我们来 Canberra。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讲到这个意向的题目，就我们需要一个寻求的心，我们寻求上帝的心意，不是我们的心意，而我们的侍奉不是我们的事业，不是我们所建立的，不是我们成功的指标，我们的服事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寻求他的心意，然后我们要愿意去顺服在他旨意底下，让上帝给我们一颗敏感的心，每天与他同行，透过我们跟他的亲密的关系，我们了解他的心意，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完全被成全出来，让他的荣耀被彰显出来。第二方面，意向是群体共同所拥有的啊。我们看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意向，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叫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大部分的人说这段经文开启了一个新的段落，叫我们的段落，就是 we passage。 因为在这一节之前呢，当作者形容保罗的团队，他是用了你们啊，不是 sorry 他们啊，就他们，所以作者就是好像一个第三者来看这个事情，但从这一节开始就用了一个我们啊，之后就是我们，所以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当我们研究《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呢？固然很多学姐有不同的讲法，但最大可能呢，就是当时作者参与了那个侍奉的团队里面，就是路加医生当时成为了保罗，就是在这个事情之后成为了他的 宣教团队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从这节开始了，你看见全都是从第一人的角度来看整个事件，然后记载也比较详细啊，也比较生动。但在这一节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这是保罗个人和他自己看见的这个意象，但整个团队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很多时候意象是从一个人开始，但最后是整个团队一起的行动。可见一件事情，就是意象是我们整个群体所共同所拥有的。固然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保罗把他所看见的跟同工分享，也尝试的说服他们一起的往欧洲去。可能同工有很多问题问他啊，就说欧洲为什么去欧洲？欧洲那边没有教会啊，什么也没有，反而我们在这里这么好的事工，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做下去？再做几年才去啊？可能同工有问题问，但我相信他们最后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们同样的看见同一个意象，这是马其顿的人需要上帝的福音。所以教会的意象可能是从一个人开始，很多时候是从领袖的阶层开始，就是教会的执事或者施工领袖看见了有个需要啊，在这个地方有个需要，看见了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服侍。但最后是整个会众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共同拥有这个意象。所以意象不是个人的梦想，不是个人的梦想或者个人的理想，乃是我们整个群体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看见上帝要我们做些什么。所以意象从上帝而来，意象属于上帝，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那这个和本旧的翻译呢就有点问题，他以为啊，因为以为就是一些不太肯定的意思啊，以为啊，这不太肯定是还是不是。但这个字呢其实不是，以为是个很差的翻译，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是这样。但我刚才看大家读的时候用了新的一个翻译的，叫不是以为的，认为的，对吗？啊，但其实也不是最好的翻译。因为这个字有什么意思？这就是一起行动的意思，联合在一起，一起行动。啊，一个意象呢，就好像是编辑一些，在编辑的过程，就是不同的线在一起编辑，然后最后出来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字是这个意思，所以表示了保罗个人得到意象。或者我们说异梦呢，要在发梦里面看见的啊，但群体有责任负责要聆听、好和共证啊，共同证明这神的心意。那一会感动保罗的圣灵，也是感动整个群体的圣灵。有些时候在教会开会，突然间有人说啊，圣灵感动我。说明年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啊？通常我听见呢啊，可能就是我这比较 cynical， 我就想想，真的吗？还是你自己想的？还是这是圣灵的感动吗？啊，那这个也是不对的，可能我没有他那么大的信心，但我知道我也有个责任，就是有人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他感觉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聆听，最起码我要听。让我们一起是好合，是不是从圣灵而来的？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圣灵不会光光感动一个人，不是感动一个群体。因为我们看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说的很清楚，我们是个身体，对吗？不可能这手知道，这脚不知道，啊，所以一定是整个身体一起的行动。所以我们需要时间，我们就要聆听，我们就要好和，我们要共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带领。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刚去一个教会，这个传道人是很分析能力很高，然后他也很懂计划的， 他去到那个教会，他说上个月以内，我忘记了，很短的时间，他写了一个计划书，就是教会未来十年的发展。十年，他几个月观察了以后写出来，很大的一个计划。然后拿去执事会里面讨论，大家知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不通过，不通过，写得很好了，不通过。因为在执事会里面，大家看见除了这个好处，还有可能面对的一些危机啊。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呢，在执事会里面呢，我们常说执事会很多时候叫 risk management 嘛，所以看看有什么危机，就提出很多问题，所以到最后就感觉问题太多了，这个计划暂时不要来，先放在一边。那这个传道人固然就是有点灰心了，但他用了很多时间写了这个。再过一段时间，大概半年以后，他又提出一个计划，那是通过了。但他说，其实两个计划基本上是一样。然后我就想到一点，不是那个计划有什么问题，乃是你没有足够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交往，弟兄姐妹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弟兄姐妹，大家没有建立那个团队的信心，所以变成了很多猜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互相了解，然后他又用这段时间慢慢的跟不同的弟兄姐妹的指示去交通他的看法，所以到最后弟兄姐妹所看见的不是那个传道人所提出来的计划，乃是透过了大家一起努力，一起用时间去讨论得出来的。所以一个人的意向变成了整个教会的意向，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我常常跟同学说，我教书的时候，我就说，当一个传道人要推一个社工，最好到最后，弟兄姐妹不感觉是他提出来的，反而是弟兄姐妹提出来的。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是引导弟兄姐妹去寻找到上帝所给我们的意向，不是要 dictate。是 guide， 因为牧羊这个牧羊人就是要引导群羊去到我们带牧人底下，不是要撒管他们。所以我说最成功的传道人就是把他心里面的，比如说意向也好，梦想也好，变成了弟兄姐妹的意向，弟兄姐妹的理想，然后整个群体一起的拥有这个意向，一起的向着上帝的宏大的救赎计划里面继续的往前面奔跑。最后一点，我们看见意向是会引发顺服跟行动的。我们看第九节，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那帮助这个字是个合成的字，是从两个字合成出来的，一个就是哭啊哭泣，另外一个就跑，又哭又跑。那这个字通常就是形容人在危难的时候的反应，就是好像突然间你家里面走火了，你跑出来来帮我，我家走火了，就差不多是这个情况这个字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字就是一个很艰难很危险的情况底下，人一路奔跑一路发出呼求的一个情况我们想象这个情景。所以保罗所看见的就是一个已经很危险的一个情况了，我们再不去他们的灵魂就失丧了所以然后去到第十节，我们随着想要往马其顿去，随着这个字就是感受到就很迫切的意思，就是感受到那个 迫切的感觉感觉到需要，心里面有沉重的负担，这个沉重的负担看见需要，这个沉重的负担化成了一个使命的，没有迫切的感觉，没有使命的感觉，我们的侍奉只会让我们感到很 无力，很沉闷，没有劲。只有因为从一个很强烈的迫切的需要演化成为的使命感，我们的侍奉才有劲。保罗的团队看见这个需要，这个很重要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有个使命感，我们现在就去了啊，我们不再坐在这儿讨论啊，用什么方法去做什么，就不要就去，就好像家里面要走火了，你还要讨论一下怎么样去灭火是最好的。当你讨论了以后，这个家就已经没有了。同样的，他们看见在马其顿的地方有这么大的需要，做什么不知道，先去，所以他们就去过了大海，最后去了腓立比。第一个他们去的城市就在那里宣教。后来我们看腓立比是一件很好的教会，虽然腓立比的教会充满了很多的挑战跟受逼迫，但在腓立比书里面我看见是一个充满了爱的教会，充满了接纳的教会，充满了上帝的恩情的一个教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腓立比书。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教会要寻求未来的几年的意向，我们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的需要，有没有让我们迫切的感觉我们要回应这个很重要的个需要，我们有没有使命感要透过去服侍我们所遇到的人荣耀上帝，我们有没有？就是因为保罗跟他的团队有这个迫切的感觉要立刻的回应，福音就开始在欧洲被传开来。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迫切的感觉，没有这个使命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会议啊，因为 我在教会五十多年了，我参与了不少的教会里面的会议啊。很多时候教会的会议是这样的，会，因为我们开很多会的嘛，会而不已，已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就不断的开会，但不断的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迫切的感觉，没有这个使命感。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一定会带来迫切的感觉跟使命感，会引发我们顺服，让我们行动。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的去祈求，透过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这个团体可以寻找到上帝要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要做些什么。同一时间，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人生到这个阶段，上帝要我们以后怎么样再投资我们的人生。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是在他宏大的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常常用这个例子，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听过，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块很大的 jigsaw puzzle 啊，那个拼图，很大的拼图，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一块，对吧？啊，但我们加上了这个图画，这图画就很美丽。那你想象一下，一个很大的拼图里面，假如有一块掉了，空了一块。当人走进来看这个拼图的时候，会不会看见这个拼图的美丽，还是看见那个掉了的一块？我相信大部分人就会看见 掉了的那一块，看不见整个图画的美丽。所以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就是这一幅美丽的图画里面的一块。不要小看自己啊，固然也不要太过高看自己我们只是一块，但没有这一块，这个图画就不完美。所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好好的在上帝面前我们祷告，就是说，主啊，你要我今年怎么样用我的人生，怎么样 透过我的人生能荣耀你的名，透过我的人生成为很多我所接触的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拥有异象的群体，但我们也知道可能有很多事情把我们的眼目迷糊了，我们看不见，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不断地在你面前我们寻求，我们祷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透过你的圣灵，把我们需要做或者我们怎么做才美的告诉我们，也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在你带领的心，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